山矜持的温柔，只可惜你已换上新衣。
礼拜二科技 email， 道环兄王道环在我们的现场，道环。哎，今天我们好像要接着上个礼拜说的一些题目再继续说一下。
现在我们还是从香水谈起吧，理由在于我上个礼拜一回去就收到我们听众朋友的来信，至少有两封都提醒到提醒我2004年，也就是两年以前，诺贝尔生医奖是颁给两位专门研究嗅觉的神经科学家，所以他们提醒我，就是说其实这是一个也蛮有趣的一个题目，是值得谈一谈的。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里面真是卧虎藏龙，这个
是
我上个礼拜事实上还接到其他听众朋友的来信，不过我们一个慢慢讲。我们就从这个香水接着讲，那就是2004年没有错，而诺贝尔奖生理奖是颁给两位专门研究嗅觉的神经科学家，
是
那而且这两位中间还有一位是女性。他们大概分别都是1946年、1947年出生的神经科学家，都是美国人了。
是。
那根据他们的研究，就他们发现人类侦察气味的感受器啊，大约涉及到1000个基因，其实这是数量极为庞大的。
是。
那这1000，因为我们占我们的人类基因组大概就3%。
嗯哼，
那专家估计啊，我们能够分辨记住大约10000种气味。
嗯，
那可是事实上哈，我们在我们的实际的经验里面，我不相信我们可以找出10个以上描述，10个或20个以上描述气味的字或词啊。
对，假如我们用比喻，可能可以很多，但是如果纯粹就
描述，
对描述这个，
大概不容易。我想大家不
10个就太多了。
对对对，我们缺乏足够的语言文字描述那么多气味。
嗯，
更麻烦的就是，我们似乎是依赖形象来认知的动物。
是，
那好像大家都听过嘛，就是哺乳类里面的灵长类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视觉发达，实际上嗅觉退化。
嗯哼。
那这个当然听觉对我们来说也几乎一样重要，因为我们通常都依赖声音来沟通了。
是。
那么嗅觉呢，那嗅觉有一些特性我们都知道，都是常识，可是都不以为意。譬如说古人说入芝兰之室，久而不觉其香，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那所以香气永远是一阵一阵的，阵阵香风。这绝对的，这个不是一个文人的修辞，这个事实上这神经系统的功能就是这个样子的。
是，
臭味也是一阵一阵的。这是嗅觉的特性，也不是出自于文人的想象，理由在于啊，嗅觉受气很容易疲乏，或者说很容易适应，所以简单来讲就是说，你鼻子里面的这个感受器啊，你接受到一种气味的刺激。经过一阵子以后，他就疲乏了，他就不反应了，他稍微休息一下，他才开始活过来。
是，
那所以我们才会感觉到，不管是香气还是臭气啊，都是一阵一阵的，不会是一直都在刺激。
没错，在这个电梯里面就有香水进来，闻到了哈，
是
一阵一阵的。
那最近两个世纪呢，我上次提到的就是那位法国的学者所做的研究啊，他特别的指出来，而且这是其实是一个事实。那我们的生活环境在过去两个世纪是有非常大的变化，其实是特别最近50年。我相信像我一样在1950年代出生的人呢，还能够记得公共垃圾箱。
哎，对了，
公共垃圾箱往往是家附近最脏的角落，也有很大的恶臭。
是，
那我们的环境进化了以后啊，我们的环境就变得清洁。那我们虽然没有丧失嗅觉，可是我们丧失的是利用嗅觉当认知工具的能力。
嗯哼，
假如突然出现强烈的气味，无论是香或者臭，我们还是非常的敏感的。
嗯哼，
可是以气味细腻的分辨环境的本领，大部分人都没有。不过有意思在哪里呢？有意思的是哈，昨天星期一，《纽约时报》就登了一篇报道，又是由老牌科学新闻的记者 Nicholas Wade， 他说的，就是根据一个刚刚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上面所刊登出来的一篇报告。那是由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科学家所做的一个研究。根据这篇报道啊，他说人的嗅觉啊 至少有一个功能仍然还非常的灵光，不比狗差，
是，
那就是追踪气味。我们经常在警匪电影里边看到警犬凭气味追踪坏人，那其实我们也有这种本领。
嗯哼，
不过想要发挥这种本领啊，就必须像狗一样扒在地面上，用鼻子接触地面上猛力的闻。
嗯，
所以这就让我想起啊，英国文人呢 Samuel Johnson 这个讲过一句话，十八世纪的这个很有名的这个应该是一个讽刺大家吧。
是，
他就说过，人像用后腿站着走路的狗。
嗯哼，
鼻子当然就不灵光了。
是，
这话一语道破。
嗯，
那参与这个实验的人全部都是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大学部的学生，所以也不过20来岁。他们在草地上追踪巧克力的味道，在一秒钟只能前进1英寸。不过经过训练以后，速度可以增加1倍。
哦，
所以即使他们的鼻子用这种方式使用的话，跟狗一样灵光。不过，那个效能啊，就是你我们就谈效能，就是你想想看，你一秒钟只能移动1英寸或者是2英寸，1英寸是2.54公分嘛，所以一秒钟只能最多也移动了5公分而已，所以你比起狗还是差太远了。
是。狗乐于在地面上趴着这样走的，我
不，事实上这也是他们本来的姿势，他们天生就这样嘛。
人比较麻烦，不能比的原因，我们不喜欢那个姿势。Samuel Johnson 好像是编字典的，
没错，
是吧？
对，第一部英文字典就是他编的。
他有一次中风，结果他厉害，他突然告诉自己要用拉丁文讲话，就把自己救活了，就是他拯救了自己的，因为他又有记忆，可是又不是用他平常的语言。他就是用这个方式，他后来跟人叙述，这也是科学家。
不过他另外讲了一句话，我是永远不会忘的。他说贫穷是一种恶德，因为他剥夺你拥有某种美德的这个机会。
是的。
不过我要想的就是说，人即使哈，用这种姿势在地面上追踪气味的这个能力哈，跟狗一样哈，他仍然没有办法跟狗比。你理由在哪里呢？狗远远就可以闻到一只死鸟的味道，然后就像箭一样直截了当的飞奔出去
啊！
那人得在地面上一寸一寸的爬，没办法。
哎，不过你刚才讲的这点，我想有个关键啊。假如一个鸟在，比如说50公尺以外，
嗯哼，
可是这个鸟并不是有一个50公尺的行进线在地面上，
是是。
那我们怎么？
所以这就是问题。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假如我们有办法在地面上留下这个气味，就我们假如要侦查的气味是在地面上留下的，
嗯哼，
我们没有问题。你假如是在空气中飘荡飘散的，问题大了
啊！
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在哪里呢？就是气味假如附着在地面上，我们扒在地面上，用鼻子这贴近地面闻，那我想我们的鼻子还不至于不灵光到那个地步，我们是闻得到的，
是，
所以分辨的能力是有的。那根本的问题在于，就是说我们已经是太久不这样使用我们的鼻子，所以我们整体来说，即使它的灵敏度跟狗没有太大的差别，可是它在实际的运用的效能上比狗差实在太远了。
是的。听说狗鼻子的所有的神经细胞在延展开来是很大的一块面积啊。
那这一点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因为相对说起来，这个狗对于气味的感觉受气的确是比人类多，这是第一点。那然后还有一点，在大脑里边，处理嗅觉的神经中枢相对来说也比人类要大太多了。所有的灵长类，都有同样的问题，就是说他们使用嗅觉都比不上像狗那么样子的灵敏。
嗯哼，接下来我们上个礼拜还提到了光刀除毛这一个项目。
对，这个新闻有意思，所以我才来提出来报道，因为我上礼拜也忘了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基本上就是说我们还不知道原理，就是说基本上就是说用不是非常高的热可以使得毛囊这个休眠。
嗯，
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它的生理基础到底何在？其实我们还不是太清楚。
是。
那只不过就是我上次在报道这则新闻的时候，我说错了一个数量的单位
啊。
我们马上就有 就我们朋友啊，在我们
网站上，对，
就指出来这一点了。不过这位朋友是很客气，他没有指出来那个错误是我犯的。
嗯哼，
那
我们一体承受。
没有，因为我说，是使用15毫秒的雷射脉冲，
嗯，
来这个照射这个毛囊嘛。
嗯哼，
那你马上就追问我，你就是说毫秒是什么意思？
嗯哼，
那我几乎不假思索，就是说毫秒就百万分之一秒，
是
错了。毫秒是
千分之一秒。
其实我们使用不管治疗用的雷射也好，或者是我们神经科学家研究大脑活动也好，它使用的时间单位大部分都是毫秒
啊，
不可能使用到
百万分之一秒。
百万分之一秒，我们现代的中文术语叫做微秒，就是微小的微，
嗯，叫
微秒，
是
微，意思就是百万分之一，毫的意思就是千分之一。
哎，等一下，千跟百万之间是千，是千倍，所以它涉及的是千进。
这
个我们来讲讲。
这没有，所以我就是要利用这机会，我们跟各位朋友介绍一下，在中文里面哈，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在政府也在推广，好像在正式的学术界也是这样用的，
嗯，
就是我们使用这一类的数量级的词，
嗯哼，
就是毫代表是千分之一，微代表是百万分之一。我相信大概像我一样年纪的人，甚至像你这样年纪的人，
嗯，
当年在中学里边学的单位都不是这个样子，
都还是公尺公寸，
对对，
公分公里。
我那个时候就是公尺，然后公寸嘛，公分，然后公里。
嗯，
那结果我们现在不这样用了，我们现在就米。那所以这个我们使用毫米，毫米意思就是我们当年的公里。
嗯，
那毫米意思就是说千分之一米。对吧？那这个
离就是百分之一，
不，所以有就是有一个单位就经常会出错，
是，
比如说我们以前说的是公厘，
嗯，我们以前说的公分就是厘米，
一点不错，
嗯，
就是说，所以公分跟公厘这两个就有的时候很容易出错了。换句话说，就是百分之一公尺跟千分之一公尺经常会出错。比如说有一部有名的电影，叫做应该翻译成八毫米，因为我们台湾都翻译成八厘米。
是的，
那这个数量级就整整差了10倍。
嗯哼，
那我再从头说一遍哈，我们当年学的都是公尺、公寸、公分、公厘。那现在我们使用标准数量级的字，厘代表百分之一，所以公分就是厘米。
嗯哼，
那毫代表千分之一，所以公厘就是毫米。
是，
那厘跟毫之后，我们就向英语看齐了。那就是用千进位，
嗯，
或是用千退位，
嗯，
就是用千作为一个单位，换句话说就是三个零，
是
以三个零作为一个单位。那例如我们现在常听说毫是千分之一，那一千个千就是百万，那英文用 micro，
嗯，
那中文用微，微小的微，
嗯，
一公尺的百万分之一就是微米，
是
那一千个一百万就是10亿分之一，英文用 nano，那中文就是用奈，那奈米就是10亿分之一米，
嗯哼，
也就是10亿分之一公尺。
嗯哼，
那在日常生活里边，细菌是属于微米尺度，
是，
那病毒是属于奈米尺度，所以病毒比细菌要小一整个数量级，那这个数量级是千进位的，
是。
那我们用雷射光治疗或者神经科学家侦查大脑活动的仪器都是用微秒做单位，
是的，
那就是百万分之一秒，对不起，我刚刚说错了，应该是毫秒做单位，
毫秒做单位，嗯，
我又说错了，你看看这个像这种数量的这种数量的观念啊，是很容易出错的，
是，
我这个周末就
毫秒就是千分之一秒，
千分之一秒，
对了。
那我这个周末就参加了一个跟翻译有关系的研讨会，在师大，
嗯，
是师大翻译研究所举办的，我就听到了一些非常重要的翻译经验谈。
嗯哼，
那我其实在这边也可以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例如啊，中文英文对数量级的表达方式很不一样，那我们临时啊会很不容易啊，脑子转过来，
嗯哼，
那特别是在对话的过程中间，或者是我听新闻的过程中间，
嗯哼，
那我最怕听到的就是数量，
嗯哼，
那譬如说我们中文说一万十万，
嗯，
那英文就要说十个千一百个千，
是，
那中文说一千万，我们说的很利索，
嗯，
那可是英文你非要说十个一百万不可，
嗯哼，
所以像这样子的这个数量的转换哈，那甚至有一些学者教授专家啊。他们都说，他们自己哈， 没事的时候都要训练一下自己，
要练口条。
对对对，
是。
你想，譬如说，他们甚至说在等车的时候，在做捷运的时候，有的时候心中默默会想着这些数字怎么样转换。
是，
所以我这个数字的转换的确是一个大的问题。
嗯哼，是。稍后片刻，经济台新闻再回来，继续跟王道环科技 email。
News 九八，时时刻刻报新闻。
外电消息，日本大阪府东大阪市一间化学工厂今天发生严重爆炸，造成两名员工重伤。日本消防局表示，这起爆炸发生在台湾时间今天中午12:37左右。化学工厂位于人潮繁忙的市区，大火目前还没有扑灭，而爆炸原因可能跟铝金属粉尘所引起有关。杜哈亚运女子800公尺赛跑，印度选手桑达拉将获得银牌，但是赛后未能通过性别检验而被取消了奖牌。桑达拉将的母亲今天坚决地表示，桑达拉将出生就是女的。而印度奥会主席辛格也说，桑达拉将的国内检验结果毫无问题，印度政府还是决定要颁发他银牌奖金。印度时报今天报道，是桑达拉江的运动伙伴向亚运当局提出控告之后，亚运才检验桑达拉江的性别，质疑其中另有内情。美国人研究人员表示，已经研发出一种新型的疫苗，理论上可以消灭疟蚊体内致命的疟原虫，减少疟疾的传播。而新疫苗目前正在进行老鼠身体的实验。一般的疫苗专门协助提升人类免疫系统的能力，不过新疫苗是采取断绝传染源的设计，目标是当疟蚊叮咬到曾经接受疫苗注射的人体时，人体的血液就可以杀死疟蚊体内的疟原虫，而如此一来，这只疟蚊就没有办法进一步传播病原，可以有效的阻绝疟疾的传染。美国发行号太空梭太空人今天进行了第四次的太空漫步的任务，在发行号完成所有任务返回地球前，终于把问题多多的太阳能板修复。美国航太总署为了这次的额外的太空漫步，将发现号的任务延长一天。发现号太空梭是从9号从美国的卡纳维维尔角带着7名太空人发射升空，这是4年来太空梭首次在夜间发射。
news 酒吧，张大春跑新闻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环在我们现场继续为我们介绍新的科技新闻。又有新闻，又有黄禹锡的新闻了。
对，这从昨天下午开始，昨天下午的晚报到今天早报都是都有黄禹锡的新闻。那事实上呢，这些新闻的主角不是黄禹锡，可是大家一定要提到黄禹锡。那事实上是过去黄禹锡团队的人以新的实验成果证实。去年八月黄禹锡公布的实验成果应该不假。
不假。
应该不假。
哇，这个起起落落的到底该怎么判研判？
不，去年我们应该这样的。去年我虽然是国际物理年，又是爱因斯坦年，可是我觉得事后诸葛亮看起来应该是黄禹锡年。
嗯哼。
因为黄禹锡啊是去年从五月开始因为他发表了一篇论文，也是人类干细胞的研究。那这个引起了媒体的注意，那世界各大报都以非常显著的篇幅来刊登。然后在去年八月，那黄禹锡团队又宣布，他们这个以无性生殖产生的狗叫 Snappy， 他带着这个Snappy 来亮相，所以又创造了一个新闻。
是。
那结果到了去年十二月。事实上十一月底就爆发了，那就是黄禹锡这个实验造假。是发表的论文里面有假的数据，那这个消息就逐渐露出来了，然后到了去年十二月整整爆发，所以呢黄禹锡的地位啊一落千丈。那甚至很多人都讲说是黄禹锡是韩国的国耻代表，你只要一说黄禹锡这三个字，那意思就是指控人在科学实验里面造假。那事实上这个案例已经在欧美学界已经成为许多学者研究的对象。其实他去年五月的研究报告是非常确实的，是造假的，这个是已经有调查韩国本身的调查小组都已经证实的了。
是。
那这个因为那一个实验造假，所以才有人怀疑黄禹锡去年八月所宣布的这一 这一只狗啊 ，Snappy，、嗯、说是利用无性生殖技术制造出来的，那也是假的。那现在那韩国的研究团队里面又用同样的技术造了三只出来，昨天宣布，所以看起来黄宇锡的团队哈、啊，对于这一个技术的掌握应该是非常的确实的，
嗯。
那不过我的看法是我们还是要从头说起啊，你才能够理解这些造假或不造假，或是真的还是假的。
嗯，
那这一些研究成果到彼此之间到底什么样关系，而且到底有什么样子的意义？那我首先要说的是，大家都知道哈，黄宇锡是干细胞专家。
嗯哼，
那他其实他去年五月发表的报告就是讲人类胚胎干细胞的，只不过呢。他的人类胚胎干细胞是从一种非常特殊的人类胚胎里面取出来的，那种胚胎不是自然的胚胎，
嗯，
那种胚胎，这个与陶丽阳还有 Snappy 这只狗，还有昨天公布的那几只狗，
嗯，
都是以同样的技术制造出来的，那可是媒体却一窝蜂，把制造不自然胚胎的人工手段呢称作复制。
是的，
那这是错误的。
什么复制羊啊，复制人、啊？
对对对，那我宁愿效法大陆媒体，把制造不自然胚胎的人工手段称作克隆。
嗯，
克隆就是英文的 clone 这一个字眼音译过来的。那所谓的克隆技术呢，就是使用一个体细胞，与一个卵子制造哺乳类胚胎的技术。
是。
那大自然制造哺乳类胚胎，那是使用两种不同的生殖细胞，一种是卵子，一种是精子，而不是使用体细胞。
嗯哼。
因此我要说这个克隆技术啊，不是一种自然的技术，是不自然的技术。
啊、
那最不自然的是必须要把体细胞的细胞核挖出来，然后把健康卵子的细胞核给挖掉。
嗯，
那然后再把体细胞的细胞核塞到
健康卵子
去了核的卵子里边，然后你就等着看卵子会不会接受新的细胞核。要是接受了，卵子就会像受精卵一样开始分裂。
嗯，
那这一些步骤全部都是在实验室的玻璃盘子上面进行的。
是，
那等到卵子分裂成一个囊胚，就得送入子宫着床，
是
那让
它在
子宫
里
面继续发育下去。那么哺乳动物中啊，自从陶丽羊以后，有越来越多的物种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制造。其实最早成功的是牛，
嗯、
而不是羊。嗯、所以陶丽羊之前牛已经成功了，
是。
可是灵长类到现在啊，还没有成功的例子。
嗯哼。
那去年八月，黄宇锡公布了狗，他把它取名为 Snappy。那就表示他能够用这种技术制造出狗来。
是，
那现在韩国人再接再厉，好、哦、再制造了几只。
是，
所以这至少表示他们的确掌握了其中的秘诀。
是，
这个本身的确是一个成就。
就技术面来讲，就是
毫无疑问
的，
是反正别人不行，你行了，那就是成就嘛，这、
嗯、
毫无疑问的。
就只有他有。
对，那黄宇锡去年五月发表的报告是说，他用同样的技术制造了人类的胚胎。
啊啊啊！
那你严格讲起来，就是说像这种做法，那在欧美都是禁止进行的。
是
OK， 所以那韩国人这个他们非常的积极进取嘛，他们希望在世界科学史上创造一个记录嘛。
嗯哼。
所以他们进行了这样子的研究工作，那他制造出来的这个人类的胚胎，让它发育到囊胚阶段呢，它不是塞入人或者其他动物的子宫里面去继续发育，
嗯，
而是把这一个囊胚给拆了，不让它继续发育下去。
是、哦、
你假如在美国的话，你这样说，马上下面就会有人用很激烈的话说指控你是凶手。
嗯 哼
说这就是，就因为根据美国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你杀死一个发育中的囊胚，你就是杀死一个完整的人，你就是犯了天大的罪过。
是，
那当然我们东方人不管这一套了。
嗯哼。
简单来讲就是说，我们把这么一个囊胚给拆了，就是黄宇锡把这个囊胚给拆了。拆了事实上是有目的的，因为你拆了以后，你才能够取出其中的胚胎干细胞。
是，
那这个胚胎干细胞干什么呢？供医疗用途。
嗯，
那黄宇锡是说他这样做是为了取得人类胚胎干细胞， 而那一些人类胚胎干细胞可以用来治病，他当时就是这么说的。
是，但是这样说我们还不是那么清楚，
嗯，
它是什么意思，对吧？你怎么样，为什么发育到一半的到囊胚阶段你就把它拆了，怎么拆法，这个要再仔细讲。正好我们今天大概就开始了解黄羽锡搞了些什么东西了。
黄羽锡使用的不是一般的制造人类胚胎的方式。
嗯哼。
那通常在实验室制造胚胎的方式是用正常的人类生殖细胞制造，那就是
体外受精。
OK。
嗯。
那使用的就是卵子与精子。
嗯、
那黄羽锡用制造陶粒羊的激素制造人类胚胎是为了治病，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嗯。
那例如有一些人生了退化性疾病，身体里面有一块组织失去了功能，例如糖尿病或者巴金森氏症的患者、嗯、要是将健康的组织移植到病人身体里取代退化了的组织，理论上病人应该能够恢复健康、
嗯、哼，
可是移植用的健康组织要是从别人身上取出，病人的身体未必会接受、
嗯、
一定会排斥，
一定会排斥的。
所以黄羽锡解决的方案就是采用制造陶粒羊的技术来制造人类胚胎，取得病人自己的，
对，用他自己的体细胞，
对，
是吧？
对，就使用病人的体细胞，这样子至少理论上制造出来的胚胎的胚胎干细胞那个基因组是跟病人是完全一样的，
是移植到这个病人身体里面也不会引起排斥，
不会引起排斥。
那接下来怎么办呢？不急，我卖个关子，卖个关子，我们消化一下，听个广告，让我们消化消化这些科技知识。6.98张大春跑新闻，今天科技 email 又重新谈一谈黄羽锡。黄羽锡从昨天晚上开始又变成了新闻，或者新闻人物。虽然跟他自己无关的，他的团队又重新用他的实验方法要搞出几条狗来，是吧？可是我们要借着这个新闻就理解一下，这个黄羽锡他究竟为什么这么做？他的技术关键是什么？
OK， 我刚谈到的是他说是为了要治病嘛，基本上就是退化性疾病的病人嘛。
是。
那退化性疾病的病人，他们假如要取得一些新的组织来取代身体里面已经退化的组织，最可靠的当然是自己的组织嘛。
是。
那可是问题是他已经年纪大了，所以就是利用他自己身体里面的一个身体上的细胞来重新制造一个新的胚胎。
是。
那等到这个胚胎发育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把它给拆了。那里边就可以取出一些干细胞，
嗯哼，
那些干细胞移植到自己的身体里面去，那就不会引起了排斥反应，
是，
那就是非常安全的，
嗯哼，
那至少理论上是这个样子了。那去年5月黄羽锡发表的报告就是说他这样做已经做成功了，
嗯哼
，OK， 那就是说像譬如说在美国有一些人类胚胎干细胞。可以供研究使用，
是，
那这都是用这个真正的人类胚胎取出来的胚胎干细胞，
嗯哼，
专门供研究用的，
是。
那黄羽锡这种做法就是使用制造陶粒羊的这种技术制造出来的人类胚胎取出来的胚胎干细胞，
嗯哼，
假如他真的成功的话，那当然这可以算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成就，
石破天惊的。
我不敢说是石破天惊、嗯、可是至少我说过了，就是说像制造陶粒羊这个技术啊，在哺乳类里边、嗯、虽然有很多物种已经成功了，
是，
可是就在灵长类而言是没有成功过。
嗯哼，
那它越过了猴子，越过了猩猩，直接用人类的这个细胞来做，那这算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突破，
嗯哼，
而且至少从我们理论的推演而言，它的临床的价值是有的，
嗯哼，
那结果就是后来就是这个黄羽锡被人踢爆、
嗯，
就是这一篇论文是造假，
嗯，
就是说他去使用病人的这个体细胞，从来没有成功的制作过胚胎过，也换句话说，他从来没有取得。这个跟病人这个身体能完全相容的胚胎干细胞从来没有。
嗯嗯，但是那几条狗是真的，
对、
就是，真的是克隆成功的，
对对对，这是毫无疑问的。
是的，
不过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说，无论是制造狗，或是制造羊，或是制造猪，或是制造牛，利用这种技术来制造 那这个它的成本都极端极端的高，
嗯，
就什么意思呢？就是失败率特高，
是
失败率非常非常的高。那你要反复的尝试，那所以是其实我的看法就是说，原来是想要利用这一种技术来，其实是本来就是你去听，本来就是为了要，怎么讲呢？为了要使得真正好的种瘤种能够这个方便，
嗯，
可是后来实际的做了这个实验以后，你会发现这个成本实在是太高了。
嗯、
你看看制造陶立洋那个人，他就是苏格兰那位科学家，他讲得非常的清楚，那个成本实在是太高。
是。
那现在像韩国人做这个研究，他们其实最高的目标是要做取得跟病人身体相容的胚胎干细胞。
嗯
哼，那我看在短时间之内还是不会成功的了。
OK，
不过这个研究还是必须要继续进行，因为你不进行的话，你永远不知道它的可能性。
是，哎，有句话，这个文穷而后功，这也是一个科学题目。
那你说文穷而后功，我立刻就可以说背一段孟子啊。
哎，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这一段我们家里小时候附近有垃圾箱的都会背。
哦，是吗？
对对对。来吧。
那有道理。不过这是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刚在网站上贴出了一篇报道、
啊、
报告。他是告诉我们，科学家发现，心境愉快的人才比较有创意，所以文穷而后功是未必。
嗯，哎呀，怪不得我那么有创意，就是为我高高兴兴的每天。
你天天都高兴是吧？
对对，
喝杯水也高兴。
对对对，咳嗽都高兴。
可是，这个研究同时发现，
嗯，
心境愉快的人比较无法专心。
哦，我常常难过。好来
做这个实验的心理学家说哈、
嗯、
其实啊这两个结果是一体之两面
啊，
你知道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心境愉快的人心胸开阔，
嗯哼，
这各方面的触角都极为敏锐，
是
因此他能够这个博观，
嗯哼，
这个约取
是
取经用
红，哎，你的成语比唐三龙多很多，
所以博有创意，
嗯哼
OK。 那正因为这样的人各方面的触角都很敏锐啊，
是，
因此就不容易专心
啊。
所以心境愉快的人比较容易对事物做全方位的思考，而创意是源自，就是说你把很多不同领域的东西用奇怪的方式组合起来，
是，有的时候很可能是拼凑的，
一点不错，
是，
就是说你要不同的领域，就是、
嗯、
甚至是大家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想不到的不同的领域，每一个领域也许对我们来说都是很熟悉的，可是你想不到要把两个给拼凑起来。
是，但是对于这个能够博观的人，他就能够有一个办法，搞个新鲜的玩意儿。
不，简单讲就是你必须要心境好，你才会心胸开阔了。
是吧？心情好，心胸开阔；心情不好呢，也就能够专心的思考一些事物，反正怎么样都行。好了。那接下来这一期科学人，我想12月号啊，
对，有一个新闻，其实刚刚好跟我们这两天的新闻哈，可以互相配合。那就是我们这一期的科学人新闻里边有一则，就是迷幻药物重启研究
啊。
这到底什么意思呢？就是美国现在有一群科学家，很认真的科学家，他们在呼吁，就是说政府应该支援被认为是违法毒品的药物的研究，就是说你不能光是禁，
是
你一味的禁止不是一个办法，因为事实上这些药物啊是可能还有别的用途，
嗯，
也就是说对一般人可能是毒品，可是对某一些处境的人也许不是毒品，那你假如一律把它当毒品，你禁又不准研究，而且你使用的宣传的资料，你永远用这个就是过去我们认为它是毒品的那一类的宣传资料，
嗯，
从某个方面来说哈，你不能够说服一些曾经尝试过的人，
是，
譬如说有一些药物，我听过很多朋友是都说甚至包括我在美国上课的时候，有个 MIT 老师，他们都说其实没有必要禁，譬如说就是大麻，对，大麻，美国有一些科学家也参与了一个就是呼吁让大麻这个解禁的运动，
是，
就是至少希望大麻能够合法化。 那当然还有一些更人更激进，他们希望所有的毒品都解禁。
嗯，
那他们的理由当然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谈的，不完全是从
药物学管制或者控制。
那他们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嗯、或者从自由人的理论来说、嗯，基本上就是他们相信你越管制，你越会产生许多难以控制的负面效果。
嗯哼。
那总而言之就是说，这篇报道就是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对于迷幻药物的认识跟了解还不够全面。
是，
我们只知道他们是毒品、嗯、我们只知道他们对身体会造成假如滥用的话会造成永久性的损害、嗯、我想这都不成问题的、
嗯、
可是套用中国传统的一句话，就是药跟毒其实是一体之两面，就看你能不能善用。而假如我们要能够很巧妙的运用这些违法毒品的话，那就必须要做更进一步的研究。
嗯、
可是根据目前联邦政府的方式，他们就是一律禁止。
嗯哼，
所以
台湾也是一样，我们跟着报纸或者跟着政府或跟着有关机关在那里骂艺人说：“哎呀，你们过了纸醉金迷的生活，但是吸毒。”其实我们应该仔细看一看这些个毒品，有哪一些个毒品是可以充分研究之后再重新利用的。
现在存款利率这么低，跨行提款还要扣手续。